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8月3号。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也是我们电台的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我们西雅图华人工程师 Jeff 张先生，欢迎 Jeff。Jeff, 你的 microphone is not on.
Okay.
Yeah.
Okay. 主持人好，徐先生好，观众
okay.
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我们还是先关注一下疫情吧。截止到我现在看到的最新数据，现在全世界这个新冠病例达到1844万7千，死亡人数69万7240。那对美国呢？美国的病例达到486万2千，死亡人数158900多。我还是想重复一下，以前问过，可能问过两位嘉宾啊，或者是也问过其他的嘉宾，就是你们认识的人中间有没有被确诊为新冠或者是检验阳性的？
我认识的人没有。
还是没有。
我还真是就是在差不多一个多月以前吧，因为我们的工作基本都是这个 essential 的。我们的现场当时有一个工人就是诊断出来，后来整个那个现场整个就是 deep clean， 后来整个检查，因为那个就是那个就整个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非常紧张，因为他们在这上面有就最大的责任，还包括就是我的女儿的干妈，她是确诊的阳性，但是后来非常搞笑的是。
那他现在还好吗？
就好了，就没什么事儿，因为他身体状态好。后来我始终怀疑，他这个是不是假阳啊？是不是就像有咱们网络上有人说的那种，测验的结果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呢？这点我就不太知道了。
嗯，
反正我还真是知道这么，因为我们公司比较大嘛，他整个就是我们包括我们公司 travel， 现在我们 travel 的话必须得一级一级审批。像我们这个 level 就是再往上一个 level 审批的一个人，他的太太是现在是确诊，所以弄得大家很紧张，因为是他审批大家能不能 travel， 后来他的太太有了，对，所以我还真是听说几个人，
听说了，
对，
行，那我就再说一下这个，再说一下数据，华盛顿州的数据啊，你看，杭州为什么我们一般人碰到的这个新冠疫情就确诊阳性的人并不很多，整个华盛顿州现在人口应该是700多万人吧，700万出头。那么现在到这个今天的西雅图时报上登的是，整个华盛顿州确诊的 case 确诊是阳性的人是58173例，58173例，这当中可能还有人两次确诊还是怎么样都不知道，反正是最多就是58173个人。那么再除以700多万人当中，人口是多少？不到1%，700多万人，你5万8千多，你除以700多万，不到1%。那死亡人口呢？现在华盛顿州是死亡是1596，那这个比例就更小了啊。然后再一个数字给大家讲一下呢，就是说， 到今天为止啊，星期一为止，华盛顿州总共做过这个测验的新冠肺炎疫情测验的人是108,280人，所以100万人当中测了，那么就是说700万的人口基数上有100万人做过测验，做过实验，那是1/7的人做过实验了啊，做过实验测验，然后呢，确诊的是 positive 阳性的是58,173人，这么个比例，所以说从侧面讲说，我们很多普通人日常当中碰到的认识的人当中没有确诊的，更没听说过死亡的，这个也不奇怪，也不奇怪。
嗯，对，
嗯。是的，我补充一下亚光这个换，或者说换一个说法，就是说华州的每100万人口的中间的这个发生的这个检测出来的新冠病例是，它是说的是7,910，每百万人口的死亡人
不到1%嘛，就人口不到1%，
然后每100万人口的死亡是211。就是今天的数据，那这个呢就是说死亡率应该是人口比例的死亡率应该是就是100%/200，除一下应该是多少，是2%吗还是多少，
对，2%，对
对，
但这实际上这个就是每年咱们得的那个 flu那个流感，好像是1/1，实际上这也就是流感的2倍。
嗯
嗯，对啊，
是啊。那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还是大家还是要小心谨慎了。这个，毕竟病例的这个基数越来越大，它的这个传播的范围也肯定会越来越广，然后这个病例往上升的这个。势头也会比较猛吧，直到这个病毒本身他自己没劲儿了，那个时候可能就真的就是你接触不接触，或者你传播你基数再大，他也传播不动了，就是这个病毒到了他的生命的，除非他又变异成新的东西。但是我看美国过去4天死亡人数是一直呈下降状态。那希望这是一个好消息吧。
嗯，
现在我们夏天已经来了，两位嘉宾夏季有没有什么外出的计划，还是说就还是蹲在家里呢？
我是完全的都取消了
啊！
我这个假夏天的，就是我根本就不歇假，我就说到这个年底看了。如果说年底不行的话，那我就放到明年。我今年是夏天，是完全哪儿都没有去，真是。
嗯、
对，
亚光呢？
这两天正在想着是不是就是在近处吧，一天能打个来回的地方去转的。这个本来想比方到 Oregon Beach 去转的，当时想那个要一想到要住在外面，这就心里头就有点不踏实。所以后来想想，家里人商量，还是就是说，比方说到哪个地方能去，当天能回来。
对，
啊，这样准备这星期出去转一转去，看一下。
对，就是想到要住旅馆，还是有点不放心，是吧？
不放心，就有点相当不放心。另外到人多的地方也相当不放心，室内的地方都不去，通通有什么室内的这种旅游的这景点，一跟室内的地方就不去，人多的地方就避开。
所以，今年。就是春季到入夏以来，这个 RV 的出租率非常高，这个买 RV 的人也特别多。我想也这个原因就是说，哎，我们也不住旅馆了，我们自己带着旅馆走，因为一个 RV 嘛，规模有限，我反正就是多花点时间把它全部都擦干净了，是吧？
嗯，
消毒地方消毒是该怎么样。住旅馆的话总是不放心啊，你不知道那个被子他说是新的，但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洗过了没有？经过谁的手抓了，所以也是很多人也是不放心。
嗯，你吃东西也是个问题
啊，
到外面吃东西也是个问题。嗯，
吃东西啊，
嗯，
是。我们最近这个美国弄得比较火的一个，就是华人比较关注的消息是，这个抖音的 美国把这个 TikTok 现在川普说如果不卖给媒体的话就得关门，我不知道两位关注这个事儿没有
啊？我是关注这事儿，这个 TikTok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川普他要关闭一个企业，他比如说他关闭 TikTok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要把它 shut down。
他的理由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能说的能知道的理由，就是他表面上解释的影响到美国安全，影响到美国公民的隐私、美国公民的隐私权，这是也就是这么一个理由。那这个理由肯定是很牵强附会了，这个理由肯定很牵强附会了。那么真正他到底心里打算的是什么，为了什么原因，这个我们只能猜嘛，我们只能猜，但是到底是猜的准不准也不知道。
对，他当时
什么理由呢？
我猜想他就是跟中国过不去嘛，就是跟中国整个就是反正就是你不打我，我现在要打你。他就是他这是跟他整个这个对华的大的战略调整、战略方针的调整，这是有直接相关的啊。所以他很多事，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说不是那种非常说道理上很能讲得清楚的，这不是像关领馆这个也都不是道理上很能讲清楚的，但是他就这么做了，他现在就这么做了，哎、啊，就是理解就这样的。
Jeff 呢？
我倒听说一种别的说法，就是说当时这个 Trump 的，他在一个月以前他开始就是这助选的各地巡演，他第一站是在这个 Oklahoma 那个 Tulsa 那个地方。当时呢，就是说当时这个好像是现场能够容纳20,000人的一个会场，后来将近去的还不到一半人。所以当时那个场面他让他非常下不来台，因为那个是他的全，就是等于今年这个就是竞选这叫各地的演讲的第一站。当时后来查这个原因呢，就说为什么呢，就说这个 TikTok 他当时鼓动年轻人去这个索票，就要这个演讲的票，因为这个票都是免费的嘛。后来他就去要这个票，要完票之后，然后他说股东说学生就说让这些人不去，这是我的一个听说的这么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是这么回事，但是确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当时在 Tulsa 那次的那个演讲场面是非常的冷落，可以这么说。
就是
他可能有一点，他可能有一点报，他可能有一点，他可能有点觉得有点报复或者怎么着。而
这个事情，那肯定其他媒体也有报道，也有表现呢。那他一个一个都去报复的话，他不是弄不过来了吗？
是啊，他对这个事是我就是听到的，就除了刚才那个包括小南跟那个跟徐先生讲的原因之外，这是我就听到一个另外的一种说法，是不是就是也是没有经过考证的吧？这个事儿就是，当然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它确实是。就是跟中国，就是包括你这个，咱们还传这个微信呢，其实也是这么回事嘛。甚至有人说这个 Zoom， 他说也现在都有问题，就是说整个的大的形式吧。就刚才徐先生讲的。
啊、哦，我是在想，就是说刚才亚光提到的那个原因，就是安全，就是这是川普给的原因嘛，安全和隐私是吧？但是好像也没有给出特别充分有力的。证据就是说这个抖音或者 TikTok 它怎么影响到了美国的安全和美国人的隐私。那我比较想知道的就是说从法律层面来讲，就是美国的总统他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他可以随意关闭一家美国公司或者是国际公司吗？比如说他那天说我说我不喜欢西门子，你要么就卖给通用，要么卖给比如说 Trump 房地产公司，你要不卖，给你比如10月20号之前不卖，我就把你关掉西门子。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西门子比如说垄断啊，或者侵权啊，反正找个什么理由侵犯什么他人专利啊。我说就是说他这个法律上的基础是什么？
我说一个我个人看法，这事儿，这个美国的法律也多如牛毛。哎，他要是动用律师资源去找到说哪一条什么地方哪一年通过的一个什么法律上哪一条款当中，他可以这个作为法理依据来把抖音这个 TikTok 要求他停止营运，我相信他能找到的。
对，
这种做法，对，这种做法，我相信他能找到。这种做法就跟那个香港那个特首林郑月娥找了一个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理由，说我把这个立法会的这个选举推迟一年，哎，他也找了一个理由来，这种理由都牵强附会的理由，
对，
是不是？就是这种理由呢，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的政府、大多数的领导人，大概不大会用这种理由，因为这个理由实在是太弱了，太 weak。你可以找这么一个东西，法理依据太 weak 了。啊，你说要找不到，我相信他一定能找到，但是我觉得他找到那种性质，就跟那个林郑月娥找到那个性质，那种法理依据性质是一样，很weak，非常 weak 的一个东西。
嗯，那我是这样，
不能讲他违法，我不认为他是没有这个法律上没有依据，说他完全是随心所欲的，自己就是做了一件违法的事。我觉得给他
那肯定会找这个法律上的依据。那就是换句话说，比如说。如果真的跟西门子打起来了呢，西门子也可以在美国聘请律师，也可以在这个浩瀚如海的美国法律这 case law 中间，这个案例法中间来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或者说能够反告美国政府或者美国总统滥用权力的这种行为，他也可以雇佣，他只要有钱嘛，雇大牌律师也可以反过来告，是不是？
我觉得从法律
应该可以，
完全可以这么
做，完全可以这么做。
那么，但是一般人嘛，总是不愿意跟总统打官司，是不是？跟美国的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打官司就算了。
嗯，
能卖掉就卖掉。抖音已经说了，愿意切割，是吧？那微软愿意买。那么这个就是从大局来说，亚光刚才也提到，就是。川普对华大的策略的一个部分，就是他想给中国找麻烦。那我就多说一句，他是想给中国找麻烦，还是想给中国的执政者找麻烦？那么这个问题背后就跟来第二个问题了，就是说，如果川普说，我不喜欢中国的执政党，所以我的目标不是中国，也不是中国人民，我是针对中国的执政党。那我下面跟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中国换了执政党，或者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了，那么美国对抖音、对华为、对这些他的，就是说不管是不是川普在任啊，或者是其他的总统上任，这个所有的策略全都会全盘改变，是吗？
这个可能性非常大，我认为这可能性非常大。而且从蓬佩奥的这个在最近这几次最近这段时间讲话，还有美国这个内阁成员司法部长，这个FBI 的局长，还有这个财政部长啊，这些人讲话，他们都是很明确的把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这种说法呢，以前就是说有人以前这些美国的政客他们也知道这种说法。有这种说法也不是什么新鲜说法，因为多少年都存在的，只是以前没有太多人用这个说法，使用这种区别，现在非常明确的区别开来，而且他明确的针对目标不是，他说的很清楚，我不是针对中国人，啊，我就是针对中国的执政党，这很明确的，这个他很明确的这么。
那么如果到那个时候，是不是美国也基本上会承认，就是南中国海或者我们说是南海？基本上就把它承认为中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不再去挑战中国在那儿的权威，或者说，
不，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以这个国际法嘛。当时在海牙那国际法庭的时候，当时就是审判的时候，中国是没有派这个代表去的。后来海牙就这个决定，说这个南中国海，在那个所有的这个领土主张，包括那些岛礁。不是中国的内海，这个决定并不是美国说的，这是这个海牙这个国际法庭说的。
嗯，
但是当时我只是不太明白，就是为什么中国他没有去派人去，是他觉得自己理亏啊，还是觉得有，还是什么觉得海牙这个国际法庭没有权威性，这一点就是不知道了。他当时没有去，等于缺庭审判的话，甭管什么原因，最后海牙就判定这个。属于公海，所以就是前几天就包括这个麦克蓬佩奥，他当时这个在那肯尼迪图书馆讲话的时候，他说的很清楚，就说那个海跟我美国完全不承认 这个海的这个中国的所有权，所以马上也就是出来，现在大家都看到整个这个美国可能有两个这个 craft carrier， 对，他们都在那边，现在是吧，是两个方队还是三个方队，这好像是我是没太注意，对，所以这个是，而我的观点是，美国和中国再能回到以前那个蜜月期，可能会有一定难度了，现在我感觉。
那 Jeff， 我澄清一下，你的意思是说，不管中国的政治政体怎么变，不管中国的执政者是谁，就是美中关系将来基本上处于这个对抗的状态是一个常态。
这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就是好像说这个话题我觉得有点早，因为咱们现在看不到任何的以后能够这个迹象，就包括我中国是咱们是中国共产党，包括这个党，咱们是采取，因为咱们国家的制度是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他是工人的先锋队，对吧？当时那个话，就是咱们，因为现在我看不到任何的好像能够有转变的这个方式，
对吧？
所以说，至于说，
他不是说在预测他什么时候会转变或者变化，我是说，
对，
假设这个情况出现了，美国方面是不是会因此而大幅度调整对华战略？包括刚才提到的，在南中国海他挑战中国权威的这么一个做法，刚才你说那个是跟美国没关系，是是国际这个海牙国际法庭做出了裁决，所以呢，那个美国只是在承认海牙国际法庭的这个裁决，是这个意思。那换句话说，如果将来某一天中国出了一个中国式的戈尔巴乔夫，或者中国共产党出现大规模的这个政治改革，他就说好像大家都给你们民主选举权利，然后中国从省一级到中央一级全都是选举的，全国人大选举，新的这个民间政党也允许成立，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军队国家化，所以你们需要搞宪政的这个朋友们想要做的事我们全都做了，言论也开放，你可以随便批评习大大、王小小、张三三、李四四。那么这一切都发生之后，美国是不是说 OK， 我仍然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有的这些主权的要求，你们仍然必须放弃，或者说南中国海仍然是国际海域，我不承认你那个什么多少海里，你们
仍然，我觉得这事儿很难改变。你就咱们举个例子，拿台湾来说，台湾等于这个在过去这个就是这个七十年里头吧，71年，对不对？他最开始从蒋经国开始给把他的门打开，把他这个就是所谓的民主这个思潮这个、思想引进台湾，然后后面出这个李登辉，到现在这又经过这个国民党、民进党这个争，就来回来去这么选，对不对？包括中间出的陈水扁，包括这个。但是你现在的时候，美国对台湾的他这个态度，你觉得在过去七十年里面改变的大吗？我觉得最大的改变还就不如这个对这个蔡英文呢，因为当然这个蔡英文他的这个选举，并不是因为说我的这个绿党上台，而我觉得更多的也是因为，其实主要针对现在是这个大陆。对美国的这个危险，所以我觉得改变和我觉得很难，我这么觉得。
亚光，你怎么看？
你刚才提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现在首先刚才 Jeff 讲的，我很同意他的观点啊，就是你现在推测预计中国什么时候中国的政体会发生改变啊？中国现在执政人发生变化，这个很难预测，很难预测啊，因为现在看不到这个迹象啊。但是呢，如果说发生这种转变了啊，如果说中国的执政领导人发生变化了，执政党发生变化了啊，完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会不会有变化？我觉得肯定会有变化，但是这会变化到什么程度，这个咱们不知道，对吧？肯定是会有变化，但是那会变化到了说，变化到了，哎，我就承认你在南海那些岛礁的这个主权了，还是我仍然不承认，这个我们不好讲啊。但是肯定他会，就是说他会更加的他肯定会发生变化，而且会发生的对中国，可能会对中国比较友好的这种变化，而不是反向方向变化啊，是这么，我是这么一个看法。
好的，我们这是个假设了，是吧？因为 我也同意二位就是说法，现在暂时看不到什么变化，但是谁知道呢？历史的变化常常出人意料，是吧？
是，
对，
对啊，有这个四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不是也是经常会发生一些这个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儿吗？那下面跟着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 ，Jeff 你也提到，就是说美国这个航母舰队现在在南海进进出出，那么中国海军也在那儿是吧？附近观察呀，这个也在适当的时候也要显示主权。好像前不久刚发布了一个公告，说要在海南岛那边还是哪边做军事演习是吧？封锁一个海域，要在那儿做实弹演习。那下面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两个大国的军事力量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在一起，这个所谓的美中冷战有没有可能因为擦枪走火而变成热战？我们已经看到国内很多这个视频啊，包括一些照片啊，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假的，我看着像是真的，就是在那儿宣传怎么样躲到防空洞里去啊，怎么样在空袭的时候怎么好像就要开始打仗的准备了。
小南，我这先抢着先说一句啊，
你说，
如果说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我不认为会是擦枪走火。不可能是擦枪走火，这个一定是精心谋划好了的事儿啊。但是呢，并不见得就是说这个，我相信这个要想这个说是哎一下没控制好，一下子就一件什么事误判了，完打起来了，这可能性比较小，这比率我不认为这个可能性接近50%，这应该是比较小。
你觉得不存在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或者说这个微乎其微这个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要打起来那就是打起来，就是有目的的，有计划的，
有目的
打起来，
有预谋的，
有目的计划的，就不可能擦枪走火，说我说没小心这下没搂住火啊，这打出去了，这个可能性就几乎是应该说不存在啊。
嗯，
我
说这个
非常同意。
嗯啊，那么说这个事情是吧，那么说这个事情呢，是主动进攻的一方会是中国吗？这可能性也非常小。主动进攻的一方非常可能是，可能性大的是美国啊，这个也应该判断清楚。
对，
这个要先要说清楚。
那么我们这样说吧，就是说美国，你觉得美国会直接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展开进攻吗？还是说美国可能就是对无人岛屿做一些物质上或者是基础上这个的破坏，比如说你在这岛礁这儿好像想要建一个什么跑道啊或者什么的，我先给你炸了，反正也不伤着人，就是给炸。
我是非常同意刚才这个徐先生他这个观点，
嗯，
不会有什么所谓的擦枪走火。你看过去这个20年里头，所谓的中美两次的冲突，一个是这个南斯拉夫，对不对？咱们这美国轰炸，咱们内地的宣传是美国悍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把当时那个。是两个人，我只记得一个叫什么许杏虎，我只记得这么一个人给炸死了，
记者
给炸死了。哎，记者说是在他的防空洞里面。第二次这个事件就是在南海上那个撞击，
嗯，
撞击事件。这两次事件都不实际上都不是所谓的擦枪走火，这个东西绝对是。
这个我觉得是挺明显的走火啊，擦枪了。你说觉得是王伟先生主动去撞的吗？还是说美国侦察机主动去撞王伟呢？
那个是当时那个视频
提到的，他们有预就中间有一方是有预谋、有组织、有策划，
嗯，
有安排的去撞另一方。
就当时对这个，就他这个撞击这个事儿啊，这个事情现在国内很多有很多说法。当时就是说这个，就说这个飞行员实际上他没死，
对，
他就下来之后，他就藏起来了，然后说死了。
藏哪儿去了？
这个是哎，那你在中国那么大，你哪
藏在美国那边，藏在中国这边？
藏在中国，这肯定藏在中国。哦，他当时在中国，南中国。还有说这个南斯拉夫大使馆这个事儿，当时这个事儿现在很多人就是都是说啊，都是没有确认过的。他是咱们是把他的一个这个美国当时那个无人机，当时在南斯拉夫被那个掉下来之后，被当地的那个武装组织给拿到之后，然后我们国家大使馆把这东西放到地下室了， 因为它这个东西，但是它你放到地下室之后，它这个的卫星定位系统它是一直在的，所以这美国就是它这个所谓的这个、
嗯、
就这个就激光制导导弹定位的，就这么从它这个排风口里钻进去。当时这个是很多有这么种说法，这个国内好像也有这么种说法。所以我只是说，就是我非常同意这个亚光的说法，就是我觉得不存在，不存在说两边就是说跟那个，包括中印这两次打仗，你觉得他是擦枪走火吗？他也不是
的，他不小心打起来的，肯定是有意识要打的。
哎，有意识要打的，那你没意识打，你不可能中国咱们拿狼牙棒咱们都上去了，对吧？那你说你没事儿，你扛着狼牙杠、狼牙棒，
他拿狼牙棒的意思，我觉得就是因为怕擦枪走火，我不给你枪，我把枪给你拿走，让你擦不起来。
但当时，但当时
狼牙棒打一打，你们打群架就是这个意思。
哎，我说，我觉得这个就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现在是，
嗯，是啊，你们两位实际上都是觉得就是不存在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对，现在
就是有预谋的打算。
对，现在咱们这个就是在两个礼拜之前，咱们外交部发言人这华春莹女士不讲的话嘛，就是说如果要是想冲突，就让暴风雨来的更勇猛一些吧，这是她的原话，对吧？当然她引用这高尔基这海燕的话。
对，就是华春莹这样的人，这种什么战狼式的语言，惹出很大麻烦。我说中美关系搞成现在这样的，跟他们这些战狼那儿胡说八道，尤其外交部这两个发言人，一个赵立坚，一个是这华春莹，胡说八道，很让人感觉这个其实很无奈。海外华人应该很无奈，怎么这么无赖的这种人当外交部发言人、
嗯，
怎么说这么无赖的话啊？就流氓打架，怎么说？咱们说北京这些同学流氓打架就是这种语言，就这种风格，就这种样子。
是，
你怎么当一个大？怎么这么个弄法，太差了。
哎，对他，我不知道他，因为他可能从这个整个这个风格来说，从咱们现在现任的外交部长王毅，他也就这个风格嘛。他我觉得他就属于就很这个好像锱铢必较的这么一种性格的人。你但是你这个作为一个外交部这个是受过这个专业的 training 来说。这种人我觉得这么发言，我总觉得就是摆不到台面上来吧，我这么说不应该的。
对，我插一句，外交部你的宗旨是什么？是与世界各国政府与世界各国人民搞好关系、
yeah.
您这几位从外交部长开始到下面的外交部的发言人，你的做的做法是搞好关系是搞坏关系，是不是？你怎么搞的？我没见过什么外交部的人是想把自己国家的政府、自己国家的人民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其他国家的人民都对立起来，挑动矛盾，你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外交政策？是不是？
好的，那我们现在先来听一段 commercial， then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嗯，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每周三晚上情感夜线栏目七年多来的主持人雅秋，在喜迎电台八岁生日之际，期许西雅图中文电台。在华语广播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成功，为西雅图华人社区提供最优质的媒体服务，也为全世界华人听众提供收听广播节目的最佳选择。
外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拓展您的业务，西雅图市为餐厅、商店、食品卡车和手推车创建了免费的户外用餐和零售许可证。通过让客户在公司的人行道、路边或停车场上用餐，或在室外购物，来利用夏季的优势。这些许可证是在重新开放营业时吸引客户注意力并确保客户和员工安全的绝佳机会。有兴趣吗？请与西雅图经济发展办公室联系，电话206-684-8090或 oed@seattle.gov。
好，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8月3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华人工程师 Chef 张先生，还有西雅图的我们这个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刚才讨论了这个美中这个冷战可不可能因为擦枪走火变成热战的这个话题啊。两位嘉宾都认为基本上不存在擦枪走火的问题。那如果要打呢，就是肯定有人就策划好了，就是我要打你一下。那么为什么要打你一下？是因为想要继续当总统吗？打你一下和继续当总统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因为民调现在说川普总统落后于对手15个百分点，那川普自己心里可能也挺着急的，说他可能是不是就想利用总统的这个发动局部战争的这个特权来这个搞一场小型的冲突，然后此时再宣布一个什么紧急状态法呀或者什么的，就是给自己把选举推迟一下，向林郑月娥女士学一学，推迟一下选举。这个不过美国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两位嘉宾对这个有过研究和思考吗？
这事儿我想过，我现在抢着先说一下。我感觉这个说法来自特别多的来自中国国内的一些所谓的这种
美国专家，
美国专家这种说法非常多的这些人说，我个人认为这就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又是一个误判。这帮家伙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出于什么目的咱们可以再推测再说啊。反正出于肯定出于比较自私的目的，不是真正为了中国人民好，也不是为了中国真正中国的发展好，他们就出于一些比较自私的个人的目的或者一些什么目的，我们再说再分析。这个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因为他改变他在选举不利的形势打中国一下子，这种说法这完全是误判，就是乱说。如果中国对美国对世界上的这些发展的这些现在正在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还是用这种把脑袋扎到沙滩里头那种鸵鸟那种心态来分析的话，你又是一次次的误判，就跟中美贸易战一样的一次次的误判，一次次的胡弄在瞎搞。所以这种说法呢根本就应该，美国对中国到底要不要怎么办，要不要打，要打会怎么打法，它一定是放在美国对中国这个战略的大的这个布局当中去，是要他在从那个大的布局当中他做出决定要做什么事情。那么你说从这个大的布局和美国总统现在这个选举当中特朗普选举民调不利有什么太大的直接关系，我表示这个我觉得这种联系非常的牵强附会，非常牵强附会。先不说他那个民调现在什么美国这些主流媒体发布的那些民调到底靠谱不靠谱，这个咱先另外再说啊。就算他是很靠谱，那么能不能在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选举情况比较落后，所以他就在中美之间就挑动一场热战打起来，这种判断说法是太站不住脚了。
我首先来说，就是我觉得我对他这个所谓的民调的这个结果我打一个问号。因为就是我可以举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你看每年的选举，就是历届美国总统的选举，大家在开车的时候都会看到很多这个 bumper sticker， 会贴很多那个东西。从上一次4年以前大家就很少见了。当然肯定有一个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咱们是在一个深蓝的州，好像大家想支持创普，我不敢说，就像我这儿也有一张，我也不敢贴，我也不想贴，对不对？贴上我还撕不下来了。我贴上我怕你赶上好就弄一个这个 BML 这就这 BLM 嘛，他们这些人他再给你砸了，你说咱没必要了，对吧？所以我对他这个统计这个数字非常怀疑。另外大家想一下，这个四年以前当时甚至到投票那一天，当时整个的主流媒体完全认为这个 Hillary肯定是胜算，当时大家不可能想到，所以最后出来之后，怎么 怎么创不当他能够最后能够当总统？
主流媒体咱们先不说，那么有如果是比较倾向于共和党的媒体呢，比如说当年这个 Fox News 有没有说到川普可能赢呢？我不记得了，你们记得吗？
我也不记得
他这个我不记得，但是这个东西他们的力量太相对这个 Democratic 这边他就控制的这几个，你包括像那 Bloomberg， 你包括像那个这个 Washington Post， 就这几个 New York Times， 包括 CNN， 他整个控制的美国绝大多数的这个 propaganda 的这个 channel， 基本都是在这个 Democratic 他们的这个掌握之下。当然，因为跟华尔街跟他们这个钱有关系，所以就是。所以这个事儿真正你想吧，能够好像完全站在 Trump 那边，甚至偏向于 Trump 那边的，除了 Fox News， 还再有一些都是比较小众的了一些了。
嗯，所以这个事儿我作为一个学新闻出身的人，我有时候就是扯远一点，这些挺奇怪的。美国几亿人口。比如说你 Jeff 刚才提到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比如说 CNN， 比如说或者其他的传统的三大这个电视台是 ABC、NBC、CBS， 或者 LA Time， 或者是旧金山这个纪事报，这些都是在民主党自由派的控制之中。那么，但是美国选民中间差不多50%是支持共和党的，50%支持民主党，这个差别不是很大。
嗯，
那换句话说，有一半的美国人。对美国大部分的媒体是基本上持不相信态度的，否则他应该也被洗脑了嘛？就是说，那我们都整天看的都是自由派的媒体，是吧 ？liberal 的。那这一半的美国人口，他们就看 Fox News 是吗？就看一家，我觉得挺可怜的。比文革的时候，中国人民还可怜，那时候我们还有8个戏看，他们现在只有。
好在现在有这个 YouTube， 有这个 Twitter
啊，现在对，现在当然有自媒体了，有自媒体，有这个有网络，有这个大家各自发声，反正
对。
说到这个，再说到还说到，要是说还说到这刚才说这个中美之间会不会发生这热战这种可能性，我不好讲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发，咱们也不是算命的，也不是也具体很多情况也不了解。就是说到底是美国政府到底对中国的这个策略是个什么样的策略，什么计划咱们也不清楚，所以没法这样，就是说也就是瞎猜。但我总感觉真正要是从美国的最佳利益来讲啊，这咱们就是完全是从我的分析角度，从美国最佳利益讲，他没有必要跟中国发生热战啊。你像当年苏联垮台，美国苏联垮台啊，大家现在都讲说啊，美国用了很多手段，用了很多方法让苏联垮下去了。那么多年冷战那么多年，他也没有跟苏联发生真正热战。非常危险的一次就是古巴那个导弹危机，1962年那次事情，对吧？他也没发生热战，哎，也就把苏联就给弄垮了。那么他让苏联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苏联怎么垮掉呢？就是大量的资源、大量的钱用在国防经费上。
嗯，
然后人民生活很惨，然后呢，其他方面都不行，所以呢，最后搞来搞去，搞来搞去，你就是，我就给你搞国防，这个竞赛，这个军事竞赛，你最后苏联就顶不住垮掉了。美国人就
是亚光，我们稍微打断一下，we have to take another break for commercial。
嗯。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8月3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另外一位是我们西雅图华人工程师Jeff 张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这个谈到这个川普总统就竞选连任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啊，亚光不好意思，刚才因为电台在提醒我这个需要插播广告，所以打断一下，您接着说。
我就说美国呢，刚才想的就是美国用这种让苏联不自觉的进入军备竞赛当中，把他的很多的财力物力都放在这国防开支上，用这种办法把苏联的就搞垮了，而且是比较成功的。那么这个苏联垮台也就是30多年前的事情，这些人很多当年参与其中的人现在还都健在啊。那很容易他想搞好中国，用这个方法也挺好，可以拿过来再接着用。那么可能我是觉得就比较好的做法，他就是现在在中国四边不断的找点事儿，印度那挑点事儿，印度那边反正你要是印度跟中国反正一直都不对，一直都关系不好，他就积极就私下里鼓动印度去弄点事儿去，啊，南海这边他反正也是就是说让你这很紧张，我就在这航空母舰两艘航空母舰群就在这过来，台湾，香港，现在还有南韩、韩国和日本，反正周围就在中国找事儿。中国那一看这不对啊，周围这些人都有威胁，我就大力发展海军，大力发展空军，大力发展东西。这是让你去做这个大量资源去投到这个军备上面去。那么他现在另外一手做的也比较狠，就是让你全世界让你不让挣钱了。他就是现在让你就是整个就是你再像你中国再像以前说你是世界工厂，你能挣世界的钱，现在他不让你挣了。那这个方法就比较狠的方法，就我就不让你挣了钱了啊，你现在手里那些钱你就消耗吧，用，还有一大坨钱放到军事开国防开支上去。你最后搞来搞去，经济上可能就有可能有很大的风险就会垮掉，啊，就是又重蹈了当年30年前苏联那覆辙。我是觉得，如果美国用这种方法，可能会比较安全吧，啊，都达到他的目的。为什么要打一仗？为什么要打一仗？对吧？我不认为他们就打一仗是很聪明的做法，我真不认为他们这个就是为这个设计好打起来，不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而且我觉得做美国决策的这些人很聪明，大概不可能想不到这个方法啊。咱们不可能那么没事儿的时候就会打一仗，所以现在中国那边很多那些无良的知识分子说怎么要打仗，打了还四这个就是奋死一战这种做法，这都是很无知的一些说法啊，很无知做法。这个事情他们美国的政策已经很清楚了，中国人有没有智慧来破解这个，这才是真本事。因为胡说八道有什么用啊？胡说八道也不解决任何问题，而是只能把你自己搞得更加糊涂。
对，我觉得呢，就是作为这个第一代移民吧，我觉得咱们作为第一代移民，包括甚至到了咱们子女这一代，甚至到了第三代，多多少少跟中国还有这种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我说句实话，真心希望这个中美两国不要站在对立面。当然这一点上就说也是现在就是可以就是说寄希望于目前中国这个 这个执政者他能够体验体察这个民情吧，用智慧去治国。中华民族在过去这个几千年里面灾难深重，如果能给中华民中国人一个60年的一个甲子的平安平静，就能知道一个盛世。但是中国人始终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得到这种整个这个体系的支持，甚至到现在这一天。所以我真是从我的本意上来说，我真不希望能够看到甭管是任何情势的对立，甚至任何情势的战争。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现在作为现在这个大国的博弈，很多东西可能也不是我们小老百姓能够体会到的，就是希望吧，希望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说我是基督徒了，我说我也就是 pray 吧，希望不要能够往更坏的方向去走吧。
嗯，好的，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Jeff 说的这个，
是的，
就是这样。我们都是希望中国和美国之间能够友好的和平相处，啊，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呢，需要双方的执政者有高度的智慧，真正的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小集团的利益。
嗯，那我顺便问一下两位嘉宾，你们觉得如果假设川普在11月的大选中没有连任，啊，换上了新的总统，美中关系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吗？
可能性非常小。美国现在对华政策是两党之间，政府和民间都非常一致的一个看法。这政策不是说一时兴起，这个说美国对华现在政策是完全因为川普这个人和川普什么蓬佩奥。我看了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日报经常在骂那个蓬佩奥什么人民公敌了怎么怎么样，他说我觉得很可笑很无聊嘛，这不是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是蓬佩奥一个人决定的吗？搞搞清楚。你还是这么无知的在这瞎说，你还是找不出妥协方案来。美国这个对华政策是两党意见一致的一件事情，是美国政府和民间意见一致的事情。但是这并不表明你中国政府你没有办法能破解，你中国政府没有办法来化解这个敌意，你做出一点事情要化解这个敌意，化解这个矛盾，化解冲突，而不是加剧这冲突，加剧这矛盾。为什么刚才我们讲的说？刚才 Jeff 讲的事情我非常赞成，我们中国这个华人中国人不管在美国多少年都是希望中国好啊，都是希望中国好。所以中国美国之间是有矛盾，那么中国的执政当局你就应该想办法化解这个矛盾，化解这冲突。那么你华春莹你们这些人说的事情，你们是化解的矛盾还是加深这个矛盾，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已经弄成这个样子了，你主持人问的说如果美国总统换一个总统会有好吗，我认为不可能，大的趋势改不了。如果中国不改变的话，大趋势改不了。中国改变不是说中国你一改变中国就认怂了，不是，你要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可着想，你怎么能把这个问题化解？你是硬打下去就硬顶下去就化解吗？这个硬顶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吗？肯定不是。像华春莹那样的那么胡说八道就解决了吗？肯定也不是。像中国的媒体那么骂蓬佩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也肯定解决不了，是不是？那你想办法，你的智慧拿出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如果要你说要中国政府做出相应的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如果直接伤害了中国执政者的利益的话，你觉得他有多大的可能会做出改变？
那这个事儿那确实就不好说了。如果就是你好比举个例子，我们国家在中国大家都知道上不了 Google， 上不了 YouTube， Twitter， LinkedIn 全都不行。这为什么吗？当然他就考虑到更多，他有很多消息他觉得不太愿意让公开的去知道。我觉得任何的东西作为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还是那句话，咱们的立国方针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嘛。我觉得有任何的如果能够动摇这个治国方针的情况下，那我觉得执政者都不会让步，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也是走入死循环了。
嗯，
这个 Jeff 说的观点我非常同意，就是现在的中国的政局政治体制就摆明了 不能向美国提的要求让步啊，那是因为对执政集团非常不利的一件事情，他不能让步。那么不让步你怎么办？不让步你怎么办？就这么僵持下去，僵持下去呢，就你就被动的，美国就不断的出招，出一招一招，关领馆还在出别的事儿，你就是被动的应付。能不能有更高一点水平的有一个化解方案或者一个解决方案？
那亚光，你有什么更高水平的方案？你可以借这个机会向中国执政集团提出来呢？比如说你们应该做三件事。第一，
别挖这坑，我肯定是没这个办法，我也没这个能耐，我也没想过这个办法该怎么解决，我也没这个水平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就像这样讲，我们这个小老百姓，我们只能做旁观者，评论棋局，没多年来没下过棋，所以也不具备下棋的这个知识，所以这一点这个人家有自知自明，咱们只能判断说这俩人下棋，这是一高手，那是一个比较差的手，那下的比较差。你让我自己下棋，没下过，不行，不可以，没招。我是
这个，对这个事儿，就是我总觉得现在很多事情非常悲观，就在这个点，就是我有时候跟一些美国人聊天，他不同的层次的美国人，有一些是属于是蓝领，有些就属于这种白领，很多聊到目前对中国的印象的时候，现在对中国的印象，我总觉得是降低到我来美国这20年的最低点了。像过去来说，提到中国，大家对中国的印象都是非常好的，认为这个文明，起码来说是个美食，说中国饭好吃，大家一起吃中餐。现在一闹这个 COVID-19， 中餐是不去了，再加上现在整个就是包括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包括这个台海，包括这个香港事件，我感觉跟这中国人这中国人的整个中国整体的形象在美国民间下降的很厉害，这点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不知道怎么能够扭转这件事情。
不知道这你说的观点我完全同意啊，不过在美国民间下降很厉害，其实呢在世界其他国家当中也是一样的，这个点中国执政者一定要心里清楚，你中国现在的形象不单在美国民间很差，在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心目当中都不高，都可能是多少年最低点，需要点大事。
也可能因为中国的领导人他们不知道，他们得到的消息就是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全世界各国人民都特别期待着中国的一带一路迅速的建设到他们那儿去，造福于各地的百姓吧，特别是亚非拉广大地区的人。
你看你从现在看这个华为这件事情，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亚投行这个事情现在还有多少跟他站在一条线上，全是伸手要钱的，对吧？我觉得这种朋友不交也罢嘛。
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啊，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这个两位嘉宾再各自说一句话，如果时间还够的话。亚光，
希望中国的执政当局拿出真正彻底为人民服务的这个精神。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